光晕夜夜和朝荷兰的眼睛都睁大了。数不过来的日本男优中，没有一个身材能和这个中国男人媲美。那绷紧的肌肉看上去就充满了力量，简直太诱人了。他们俩错了不少时候了，把自己的火也摸出来了。既然同伴已经不行了，也该自己享受了。朝荷兰不愧是淫荡女王，动作比光月夜野的快了很多，一下就窜到了床边，抱紧了男人，在他坚硬的大臂上舔着。
安然，让我尝尝你的大鸡巴吧。
喉咙他的左手按在了朝荷兰的胸口，向外猛地一发力，愣是把他给推得飞了起来。
滚开！
光月夜夜本来都已经要去凑热闹了，一看朝荷兰被摔得半天爬不起来，惊恐地向一旁退了两步，然后就愣在那不动了。
真他妈的是一群母狗！
喉咙涛瞥了另外两个女佣一眼，又一把揪住竹下菜奈子的头发，拽起她的头，在她的脸上用力拍了拍。
爽不爽啊？
爽！
处于半昏迷状态的竹下菜奈子含含糊糊地答了一句。她不是真正的 AV 女优，除了露点的写真集，并没有拍过 A 片，这也就是他今天受到优待的原因。
操！
喉咙汤推开女人的身体，把阴茎在她的裤袜上清理干净，提上裤子，把衣服搭在肩上，开门回到了休息间。方杰正拿着一杯红酒悠闲自在地看电视。
这么快，还有半个多小时才降落呢，不再玩会儿了。没必要。
喉咙汤往沙发上一坐，叼上根烟。一直站在门边的空姐立刻走了过来，掏出打火机。这次她长记性了，恭恭敬敬地跪下给男人点烟。她的眼睛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两块厚实的胸肌。
怎么样，小老弟，过不过瘾呐？
方杰凑到了喉咙涛的身边，称呼变得异常的亲热。请哥们儿打过炮了，关系自然不能同日而语了。喉咙涛并没有回答方杰，只是斜眼看了看他。
嘿嘿，咱们谈谈正事吧。正事？现在谈？啊，对呀。好。
何龙涛开始整理自己的衣物。
你说，
你觉得这次投资的可能性有多大呀？
谈判都还没有开始呢，我怎么推测呀？
当然是以你现在所掌握的资料了。
方杰停顿了一下，换上一种稍微低沉的语调。
至今为止所掌握的材料，
一成的可能性吧。
一成？怎么会？就算光看我提供给你的资料，也绝不会只有一成的可能性啊。
在美国上学的时候，跟我分在一组的美国人有很多是全 A 生，整一真的干起活来只有我一个管用的，纸上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，我要看到的是本田实质性的东西才会给出结论。
实质性。
方杰扭头看了一眼大卧室的门。
这还不算实质性的东西啊。
他认为对方是在暗指贿赂。何龙涛乐得前仰后合，眼泪几乎都要冒出来了。
有什么好笑的？
方杰显出了些许的不快，他从对方的笑声中听出了明显的嘲弄意味。
哼，首先你以为我在索要贿赂吗？我还真不是。其次，
喉咙涛翘起了二郎腿，傲慢地看着方杰，大拇指朝木门晃了晃。
你那就算贿赂了，稍微上点档次的妓女都不会让人拍摄性交的过程的。你用三个连妓女都不如的日本婊子就想收买我，是本田就这么小家子气呀，还是你们根本就没把我这个土地爷当做神仙呢？不会是你们觉得中国人都特贱，随便来点什么就能打发了吧？
这当然不是了。
方杰真是没料到自己马屁没拍好，拍在了马腿上。这个小崽子还真是不好相处啊。
本来今天的时间就紧张，这不过是小小的前奏罢了，好戏才刚刚上演呢。
那最好不过。
何龙涛从窗户已经可以看到地面上的建筑物了，想必这次旅行不会只有糖衣而没有炮弹的。飞机降落在东京横田机场，本田公司的公关部经理亲自来迎接。 把何龙涛送到威斯汀大饭店下榻。里中外三间的双门大套房绝对超出了谈判代表的标准，但在电脑的记录里和登记簿上都是普通的商务单间。当天晚些时候， ISC 的其他人员也入住到了同一家酒店。屈燕在休婚假，这次代表投资部的是在何龙涛追何丽萍时出了大力的张力，剩下的都是别的部门的。方杰离开饭店后，马不停蹄地回到了中央横厅附近的本田总部，在一间巨大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他的主子福井威夫。
社长，方军辛苦了，坐吧。一路上还顺利吗？
还好，不过……
方杰把何龙涛在飞机上说的话重复了一遍。
我看您需要使用你的宝贝才能保证得到投资啊。
有这个必要吗？东兴集团的代表过几天就会到了。
我的意思是上双保险。何龙涛这个人，如果咱们不能满足他的私人欲望，很难说他会做出什么来。
福井威夫背着手走到窗户前思考了两分钟。
好，中国人不是有一句话，好钢用在刀刃上吗？就让他们试试咱们的好钢啊。
方杰离开本田总部之后，叫了一辆出租车，在市区内的一家大型商场前下车，从一楼上到五楼，又从五楼回到一楼，然后从商场另一侧离开，乘出租车到达市区另一侧的一家商场，再次上楼下楼，重新驾车兜了一大圈，确定没有人跟踪自己之后，终于在一个公用停车场里取出一辆轿车。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驾驶，方杰来到了东京东部250公里处的爱知县，直接开进了一家办公大楼的地下停车场。在一间和本田社长办公室规模相当的办公室里，方杰见到了他的另一个主子
社长。
办公桌后坐着一个头发灰白、戴四方眼镜的矮胖日本男人，他脸上的笑容让人看了别提有多不舒服了。
方军一路辛苦啊。为了社长，小小劳苦算不了什么。
方杰一副献媚的奴才相。
很好很好，你对当前的形势有什么见解吗？
该是华郎出手的时候了。
为什么？何龙涛的安全是由本田负责的，一旦他有个三长两短，许无云很有可能会迁怒于本田的，投资也就差不多泡汤了。就算许如云不追究，何龙涛是 ISC 的高级行政人员， ISC 总部也不会没有一点表示的。若有媒体能及时爆出两家谈判的并不愉快的消息，哈哈哈哈，方军显得很周到嘛。
谢谢社长夸奖。
华郎已经到了东京，今晚你就把资料送过去。
好的。
方军这一段时间寂不寂寞呀？
一股淫欲突然爬上日本老头布满皱纹的丑脸，他从抽屉里取出一瓶药，倒了两粒放进嘴里。
啊！
方杰立刻显出有点紧张，双手用力地捏住了椅子的扶手。
属下无时不刻不再想念社长。
那你还等什么？我
刚去过洗手间。
哈哈，没关系，我喜欢加了料的。
是是。
方杰哆哆嗦嗦地起身爬到了办公桌上，把裤子脱了下来。晚上8:30的时候，方杰来到了汤岛教堂。那里有一座很出名的圣桥，是东京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。白天的时候会有大量的游人，就算到了晚上，还是有零零星星的散客。又过了半个小时，方杰左顾右盼地进入了一间忏悔室。
你迟到了。
一个很机械的声音从隔壁的神谱间传了过来，没有丝毫的抑扬顿挫，肯定不是由真人的声带发出的。方杰急忙拉开遮住隔断的小木板，虽然有一层很密的铁丝网挡在中间，看不清对方的模样，但肯定是一个穿着修女服的人，还能闻见一股很奇特的香味，不像他所闻到的任何一种香水。
对不起。
对话窗下有一个如同银行柜台那样的船务口，半张1000日元的钞票被 被递了过来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.cn。
方杰也把半张500元的钞票递了过去，然后把刚得到的半张跟自己手里的另一半对了起来，言字合缝。
华浪先生，资料，试试。
方杰把一个牛皮纸信封塞进了船务口。
老板说，如果您在5天内完成工作，除了剩下的50万美金，还会有多余的5万汇进您指定的账户。你过3分钟之后就可以离开。
花郎并没有对对方的新要求做出反应。一阵开关门的声音之后，方杰开始看表，老老实实的等了3分钟，然后才胡乱的在胸前划了个十字，走出了忏悔室。外面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，只有那股淡淡的香味还留在空气中。精彩的还在后面，请收听第152章《踏破铁鞋》。第152章《踏破铁鞋》。第二天上午，郝龙汤一行人被接到了本田的总部。先是在巨大的会议室里和社长福井威夫还有另外几个大股东见面，其中有一个女人不会超过35，长得很漂亮，胸大屁股大，腿也不短，又是职业女装，又是高跟鞋的，还戴了副椭圆形的小眼镜。以她的年纪能成为本田的重要股东之一，外形就是这样，整一个东京的许如云。虽然出于商业场合的礼节，何龙涛在极力地控制自己，但还是忍不住对他投去了最多的关注目光。在接受完社长之后，方杰第二个引荐的就是那个女人。
这位是成田玉美夫人。成田玉美？
何龙涛在心里嘀咕了一遍，他突然觉得这个名字非常的熟悉，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听过了，一时间就有点发愣，也没去接女人递过来的手。一屋子的人的表情在一瞬间都有点变化，他们以为这个小伙子是被对方的美貌给迷住了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成田玉美的表情倒是没怎么变化，眼中反而还出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，他主动探身拉住男人的手握了握。何先生真是年轻有为，20多岁就做到了 IIC 这么高的职位。
成田夫人见笑了。
何龙涛恢复了常态，他终于想起对方是谁了。
你不也是这样吗？夫人的娘家姓岛本吧？
是。被人说出自己的本家姓氏，成田玉美丝毫没有感到吃惊。一来这本就不是什么秘密，二来既然对方是来谈判的，当然会对对手进行了解，他怎么也不会想到郝龙涛的功课做得并不到家。
我记得本田姓岛本的董事应该是岛本荣太吧？
那是先父。 IAC 公关部的代表在后面轻轻捅了捅郝龙涛一下，大概是怪他太不小心，这种事想也能想出来，何必还要问出口？何龙涛才不理这些呢，但还是说了一句：“
对不起。”
不过可不是真的抱歉，他当然能想到其中的原因。这么小小的一点惩戒，可离为香奈出气差得太远了。见面会持续的时间虽然不长，但确实很正式隆重，还举行了记者招待会。这也是本田为自己挽回损失的一种手段。会后是工作午餐，并非所有的股东都去参加。岛本玉美和另外几个都告了辞，不过还是一起离开本田大厦的。来接岛本玉美的是一辆豪华的黑色本特利轿车。就在司机为他开门和他上车的一瞬间，何龙涛隐隐约约的看到车里还有一个人，虽然并不真切，但他的身子还是突然的发了一下冷。那人确实很像自己花了大力气却觅不到的小护士香奈。
第一个，
何龙涛把张丽拉了过来，放低声音：“
你跟着那辆车， 盯住了车上的女人。干什么？
张丽有点不明白所以。
你别管了，帮我这个忙。好。
张丽答应了一声，拦了一辆出租车，尾随本特里而去。共事这么久了，他对郝龙涛多少有点认识了，没必要了解他的意图。他从来都是收滴水还泉涌的。午饭过后就是对本田总部的参观，很费时间。除了日本公司 OL 的统一制服看了还比较起兴之外，也就没有什么大意思了。并不非常隆重的欢迎晚宴结束时已经是九点了。郝龙涛回到酒店后才跟张丽进行了联络。他没有叫 IIC 东京办事处派给他的司机，只身乘出租车来到了六本木。这东京的三里屯到了夜里还真是非常热闹。郝龙涛在一家很高档的酒吧外会合了张丽。
怎么样？情况怎么样？盗版架在郊外，那大宅子可真不是盖的，得有四五层呢。本特利进了大门口就再没出来，八点多的时候那女人自己开了一辆 CRV 出来了。
张丽指了指不远处停着一辆墨绿色吉普。
我一直跟在这儿，他进酒吧了。就他一个人，没看见别人跟着，可能是在这等人呢。我进去过几次，他都是一个人坐在吧台边上。行，力哥没吃饭的吧？赶紧回酒店歇息吧。不用我了。得，那我先走了。
何龙涛叼上颗烟走进了酒吧，里面的灯光很暗，客人大部分是欧美人。果然像张丽汇报的那样，岛本裕美一个人坐在吧台前喝鸡尾酒，但他并没有大多数人等人时不经意就出现的左顾右盼，更像是在琢磨自己的心事儿。郝龙涛找了张离吧台距离适中的桌子坐下，要了杯可乐。他还没想出特别好的办法接近这个女人，如果上来就打听香奈的事，很可能打草惊蛇。根据香奈对两人关系的叙述，他们可不应该同乘一车啊。玉美穿的已经不是职业女装了，换了一条全露肩的黑色低胸紧身连衣短裙，坐在高高的吧椅上，还翘着二郎腿，无色长丝袜的蕾丝花边都露了出来，圆润的脚后跟露在高跟皮拖的外面，整体一看非常的性感，有诱惑力。一个黄头发的老外走到了女人身边，玉美上下打量着她，两人不知道说了几句什么。老外坐在了女人身边的椅子上，一只大毛手按在了她的大腿上，慢慢的摸着，一双色眯眯的眼睛盯着她深深的乳沟。两个人又是一阵对话，那个老外站起身，突然把自己的 T 恤撩了起来，露出胸前毛茸茸的黄草，好像还在尽力的绷紧肌肉，不过怎么看都是囊肉。玉美摇了摇头，脸上的表情别提多失望了，还有一丝鄙夷，扭过头不再理对方。老外倒也没再多废话，兴趣肃然的离开了。
这娘们儿是在找炮友？
郝龙涛总算是看出了端倪，
如果跟他搞上，大概也不会带回家，离香奈还是很远，但至少是近了一层，也许能打听到有用的东西呢。
郝龙涛慢慢的靠了过去，站在了女人的身后，头探到她的肩膀上，在她的脖子上轻轻的吻了一下，双手从两边扶住她宽宽的臀胯。从刚才的观察来看，这种小小的肉体接触她并不会翻脸的。
成田夫人在等人吗？
哼。酒柜上的玻璃映出了玉美略显淫荡的笑容。侯先生也等了很久了吧？
嗯。
郝龙涛微微一惊，坐了下来，右臂还搂着女人的细腰。
夫人看见我了？
你让人一直跟着我，我还以为你会早点出现呢。
哈哈。
郝龙涛的身子浅探，眼看是要去再亲女人的脖子。
你干什么？
玉美挡住了男人的嘴，还是带着挑逗般的笑容，看样子完全是在调情。
你不是已经等了我很久了吗？
是啊，我等了你很久。玉梅的表情在慢慢的转变，逐渐变成了鄙夷。我是在等着告诉你，我不和支那人上床。